有用的陪伴，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，您身边最贴心的温暖励志小伙伴儿。
去扒历史，增长见识，密室趣谈，我是大汉。赵传有一首歌，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哈，唱出了一个颜值不能担当的男人的心声。啊，就是说，我丑我知道，但我也有优点啊，你不能因为我的丑就剥夺我对美的追求和向往，这样不地道，对吧？在古代，有一个叫贺铸的人，他就说，我很丑，但我男人也柔情啊。贺铸，北宋著名的词人，当然也是北宋著名的丑男。有多丑呢？人送外号贺鬼头。各位，一个人的五官跟鬼头一样，这不仅丑还吓人啊。史书上就记载他面色青黑，眉毛耸拔。他的好友程巨为他写墓志铭的时候啊，又高级黑了一把，形容他嘴巴大，眉毛稀。长成这样子了，家里人都很担心啊，他能不能娶到媳妇呢？那好在他也算名门之后，因为他是宋太祖贺皇后的族孙，只是到了他这一代啊，没落的有点不太像话了啊。现在呢，只能靠祖辈的这些门荫被朝廷安排看守啊军械库的大门。但他这个看门官很有意思啊，别人看大门无聊，爱打个盹睡个觉，他呢却喜欢看书吟诗作词啊，是一个文化人。宋朝的宗室纪国公赵克章，他就看出贺铸的语出不同，就决定啊把自己的闺女嫁给这个看起来很老实很实在的人。贺铸呢当然是有自知之明的，特别的开心啊，真诚相待人家姑娘。于是呢，两个人就在苏州啊安了家。赵姑娘虽然也是大千金小姐啊，却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啊，婚后的生活两个人啊相敬如宾。可是啊，一个看门的小官吏能挣多少钱呢？所以啊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其实是很清贫的啊。贺铸也很努力，心心念念的要在战场上立功劳，以此来改变他们的人生。可是啊，也一直没有机会。工作倒是换来换去啊，却依旧是一个打杂的武官。好在啊，小两口啊没有被一地鸡毛而打败，除了日子过得有点紧巴之外啊，两个人彼此啊都很贴心细腻，相濡以沫啊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。比如说啊，有一年大夏天，贺铸呢就看见媳妇啊正在缝补他冬天的大棉袄，就问媳妇啊，冬天还没到呢，现在着急补衣服干啥呀？他媳妇就回答啊，缝补衣服是他的本分，要是等到冬天缝补怕是来不及了，这冬天一到啊就能穿上这暖和的棉袄，这不挺好吗？哎，媳妇儿说完，贺铸啊深情地望着媳妇儿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再次确认了眼神，没错啊，遇见对的人了啊，这个人就是可以相伴终身的人啊。此后呢，贺铸是弃武从文，在苏轼等人的引荐之下啊当了文官，仕途上呢也小有进步，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可是啊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贺铸在57岁的时候啊，赵姑娘突然就离世了。贺铸啊悲痛欲绝，就选择啊离开那个曾经美好而现在变为伤心地的苏州啊。可是人走了，最美好的年华，最美的记忆，最爱的人都在那儿呢。一年之后，他重新回到了苏州啊，写下了千古名篇《鹧鸪天》：重过昌门万事非，同来何事不同归，乌桐半死清霜后，白头鸳鸯失半飞，原上草露初晞，旧溪新垄两依依，空床卧听南窗雨，谁复挑灯夜补衣。各位，我们仔细体会作者细腻的情感啊，旧地重游却是物是人非，我们一同来的为何不能一起回去呢？现在白发的我就像霜降后半死的梧桐树，失去伙伴的鸳鸯，看着旧事往处和你的新坟，让我怎能不伤心欲绝呢？ 我独自躺在床上听着雨打在窗户的声音，可谁还会为我深夜挑灯缝补衣裳呢？我想啊，也许只有柔情的男人心思才会如此的细腻，会将那缠绵的情意和恋恋不舍表达出来。这些情感与相貌无关，有关的是一个男人的真诚、仁爱、善良、进取。这也许啊，就是赵姑娘不嫌弃样貌而追随陪伴贺铸的原因了。说完了丑男也柔情，咱再说说啊，丑男也有才情。现在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人丑就要多读书，啊，是有一定道理的啊，否则人无长处是很难有立锥之地的。这一点西晋时期的大文豪左思一定是感同身受的。左思是谁呢？了不得，写就了三都赋造成洛阳纸贵的大文豪。可是大伙知道吗？大文豪的相貌啊，着实让人不敢接近啊。晋书对他的容貌只给了寥寥俩字，貌寝，容貌的貌，就寝的寝。什么意思呢？大概就是说啊，只适合在家里待着，出门啊容易吓着人。大家就可以自行脑补啊这长相了。说左思啊出生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，父亲呢挺有文化，也着重用心培养儿子。可左思从小啊就特别有个性啊，父亲教他学习书法古琴，他没兴趣也不愿意学。父亲啊就恨铁不成钢的责骂，都长成这样子了啊，还不好好学习，以后捡破烂都没有人要。啊，这句话挺耳熟啊。啊，不过这一句话彻底刺激到了左思。从此左思开始潜心学习钻研，随后也算小有成就。但是啊，毕竟还是一个有个性的少年啊。当时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啊，属于魏晋风流，名士很多，比如有才有钱又帅的花样美男潘安，他的故事我们也都熟悉，走在大街上啊，无数的小姐姐还有小阿姨啊倾城出动，送花的，送水果的，送香包的啊，各种各样的花式表达爱慕之情，把洛阳城啊围个水泄不通，是严重影响了交通啊。世说新语有记载说，左思啊也想感受一下这被粉丝崇拜的大明星的感觉啊，他也效仿潘安坐上马车在城里来了一个巡游。可是刚才说了，他长得太对不起观众了啊，只适合宅在家里，所以他的情况啊不是粉丝的崇拜欢呼，而是一群老大妈扔菜叶子贺道长，这让左思的内心啊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啊。所以有小伙伴就说啊，左思你这是作死。就这样啊，左思是灰土土脸的回到了家里啊，从此就有点孤僻了。但是这件事后啊也让他彻底想明白了，那就是人丑就要多读书，因为都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啊。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啊更用功的钻研和学习，修炼内功，废寝忘食的憋大招，整整十年啊，终于写就了魏都赋、蜀都赋、吴都赋啊，一下子引爆了整个洛阳城啊。城里的读书人谁要是没读过这三篇文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，后来啊就造成了洛阳纸贵，一纸难求啊，因为人们都在争相抄写品读这三篇文章。各位啊，这个时候才能与相貌无关啊，有关的是你的智慧、认知还有努力的付出啊。试想一下，要是隔现在，左思也一定是畅销书作家啊，举办一个签售会什么的，粉丝肯定也不少。各位啊，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还有才情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这个世上啊，没有丑人，只有懒人，不思进取的懒人。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，密室趣谈，长见识，长谈资。咱还有一个趣吧历史的小分队，如果您对历史边角料啊很感兴趣，欢迎大家关注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账号，然后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添加大汉的个人微信。经过简单审核之后啊，大汉就会邀请您进入这个小分队当中，咱就可以谈天谈地聊历史段子。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